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呢，一度沉寂的周永康案再起波澜。周永康的亲家和弟媳接连对外发声，高调指控新当权者为了攻击前任而把周当作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消息称，案件核心人物周永康认错不认罪，导致当局欲办铁案却欠东风的局面。此外呢，据报周永康三弟一家三口、周永康长子一家包括岳父在内的人员都被北京方面带走。那么周永康专案目前处于怎么样的火候呢？习近平将如何把这只大老虎扛下景阳冈？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将请分析人士呢也一同来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请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您认为周永康案为什么最近陷入了比较沉寂的这种现象？
我想就是以前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阶段。那么现在看呢，虽然我们知道好像这个也有一些消息说可能在五月前就会公布，就是会正式的公布这个周永康案，但现在来看我们还是看不到任何这个详细的消息。而且就是像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周永康的一些个亲属，他们出来否认这个，就是认为他们是这个受了牵连，认为这个是把这个问题解释成一个政治斗争。我想这种解释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反腐败往往是这个一种在明面上的一种名义上的，其实它的内里还是权力斗争。所以从权力斗争来看，那么最容易抓辫子的当然就是腐败案。那么至于说像这个周斌的岳母也谈到这个，就是他们是好像有点代人受过，而且呢这个周斌的岳母他也代持了这个他的女婿啊或者女儿的一些个这个股份。但是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另一位这个前总理的家人身上也能发现同样的情况。所以这样一个普遍贪腐的体制，你想整其中的一个人，他就会扯出一大堆人。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牵一发动全身而造成的一种困局，就是你说我有，那我说你们大家都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比较的难办。这是我的观察，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关于这些报道呢，我们知道您有一些相当不错的这个消息来源，就是讲周永康的他的妻子赵小叶以及呢他的长子周斌夫妇，那么甚至呢还有他的周斌的丈母娘、岳父什么黄余生、岳母詹敏丽以及呢他的胞弟周元清的这个一家呢都被逮走了。那么这个消息的他这个可信度呢有多大？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些人如果都被逮住的话，那么他们从他们嘴里这个习近平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这个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对各方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开始讲他们的家属被捕啊，是民进新闻网这开始披露出来的。当这个我们自认为可靠的这个消息来源，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公开的这个印证。那么周永康的家属这一次出来的这个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访问和自由亚洲电台广东话频道吧，他们在这个周永康家乡的这个采访的视频，实际上都印证了我们最开始的报道的这个准确性。所以他们的家人被抓 啊，是没有任何这个问题的。对周永康案件的这个处理呢，我是这么看的。尽管有很多的传言，我的很多朋友也是很怀疑这个最终是不是真的公开处理这个周永康，因为公开处理周永康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有很多负面的这个效果。是尤其说现在有人说应该叫周永康体制的实际上是通周永康为周永康同志啊，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软禁了他，还没真正的打破他。但是我是不太同意这样的判断的，因为我认为如果周永康啊这种不能被公开的话，就意味着习近平的反腐败的彻底失败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来讲，除非习近平现在就是跟胡锦涛一样的当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混混的这么一个总书记，混完就算了。否则的话呢，啊，他一定会公布这个袭击啊，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案件，这是没有问题。第二个层次呢，我非常高兴的看到了这个周永康家属的这么一种公开的这个反击啊，因为中国的法律的一个积极的腐败的一个现象，不是在法官的贪污受贿，而是在法律的正义和法律的程序没得到真正的彰显啊。那而司法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在你抓捕一个涉嫌犯罪的人，而是应该给予这个涉嫌犯罪的人充分辩护的权利。而这一点不能得到保障的话，它的危险性比审判一个涉嫌犯罪的分子还要严重很多。这是中国的司法最大最大腐败，就是不给予这个涉嫌犯罪的人充分的辩护的权利。现在周永康是失踪这么长时间，他在哪里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个看着自己涉嫌的这个在外界对他的这个指责，或者中共体制内对他的指责，他们完全没有辩护的权利。像这个堂堂的这个这个太子党啊，前这个曾经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啊，这个薄熙来也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这个体现，另一等完全被隔断的切割的这个剪辑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微博的一种方式来欺骗大家的这个舆论，似乎他得到了，他做了充分的这个辩论，实际上没有的。啊，最关键的辩论如果不能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司法是不足以相信的。我们都知道，任何案件的关键性就在于这个被告有没有充分辩护权利。所以我觉得要赋予这个周永康这个获得他的家属或者这些人充分辩护的权利，是中国司法正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开端。但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希望，到至今为止一切都在黑箱之中。所以他的家属指责出来这是权力斗争，我是很认可的，就是权力斗争，而不是真正的这个司法正义。如果真正的司法正义，应该让他们有充分辩护的这个权利，不应该让他们这样无影无踪，不管他们涉及了多么严重的这个犯罪。所以我觉得站在这个意义来讲，我是非常支持他的家属来反驳的。
好的，和平先生，我们等一会儿接着这个话题再接着聊下去。不过我们先来接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四川的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四川的彭先生，听到我们的声音，您可以讲话了。
主持人好，我们对这个反贪呢，我们中国，我们国内的人民呢，是非常痛恶的。这个反贪不反贪啊，必须反下去。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老虎苍蝇一起打，要不打，中国共产党必亡啊。因为我们得到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得到信息啊，周永康啊在几个省啊都有高级笔译很多套，大概是七八十套，一合计人民币是一个多亿。这个是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所以说他对中国的这个贪腐啊，我们人民啊是非常赞成的。
好的。
要不打下去，我们的国家和党啊，必要亡掉。
好的，谢谢四川的彭先生。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这个将来对周永康的这个庭审的问题，那么您所在的明镜集团呢，一直在这个报道说，对周永康案件有可能在五月份来公布。我们设想一下，公布以后，应该当局会对周永康怎么办？会不会公审？如果公审的话，那么如果他拒不认罪，像现在只是认错不认罪，同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这个庭审应该怎么进行下去？ 对比一下薄熙来，薄熙来至少在庭审之前，他和有关部门、检察部门或者是中纪委达成了协议，后来他是在法庭上当场翻供。那么如果周永康连一开始都拒绝合作的话，那么这个公审应该怎么样进行下去？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周永康现在在这个被软禁也好，被这个囚禁也好，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实际上我看了有关的这个媒体报道，都是没有真正可以信纳的这个来源可以支撑这些说法的。但是我们只是从历史来看的话呢，真正只有两个勇敢的人士呢，在这个法庭上呢，就是反击了中共对他的指控，一个是江青，一个是张春桥。那么即算是薄熙来在法庭上他的这个反驳都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会非常有限呢？是因为他知道对他的指控啊是有一个是彼此之间是一个默契，或者是有一些合作关系的啊。这个在司法的实际过程中间啊，在即算是在地方的这个司法实践中间也是经常引用的，就是你跟检察官之间达成某一等协定啊，只是在某一个罪的范畴之内呢进行辩论，或者是进行这个认罪啊，进就是这样的话呢，来达到某一等这个妥协。那我的意思是说啊，中共的现有的这个司法体制之下，是极少极少有人能扛得住啊，中共的这种啊政法系统的这种黑箱作业。也就是说，你在审问期间，你完全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尊严，你完全失去了一个做人的这种基本上的生命的这个保障。在那一种威胁之下，我不认为有几个人真正能够扛得住啊，真正能够扛得住啊。所以我觉得周永康这种认罪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认错的可能性那是更大。所以这个应该来讲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否则的话，对他的家属的惩罚，对他个人的惩罚，他是可能很难承受得了。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从人的逻辑来讲啊，我就是一般逻辑分析来讲，我觉得认错的几率应该是80%-90%以上啊。只有极少极少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它是完全抗拒的。所以我觉得，一旦罪证下了决心，周永康认不认罪啊，这个不是判断他这个罪证定不定罪的一个根本依据。他不认罪，他只有陈红的证据也是可以给他定罪的。另一个是审判的手段，用这种微博的这种方式，就是微信啊、微博的这种一种方式，就等于就是一个秘密的审判。跟秘密的审判，我不认为是有本质上的差别。他们说薄熙来的审判是公开的，我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可他这种审判是公开的。那么在这个周永康的审判啊，他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甚至比他采取的更隐蔽一些，因为他涉及到大委书记，涉及到有一些国家的机密，用这种方式把他掩盖进去也是有可能的。我前面讲了，因为不能给这个被告人充分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对案件本身的黑箱的情况掌握是非常有限的。不是说涉嫌的人可能被诬陷，那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他要掩盖更多的官员涉嫌的其中是保护这么一批人。所以中纪委的功能、检察院的功能，对这个被告的这个审啊、对他的提审、对他的控制、对他们的认罪方面的一等妥协，实际上是为了掩盖更多的领导人的犯罪啊。你想说他能够爬到这么一个位置，跟现在当今最重要的领导人都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好的，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时间不多，请您简短。江西的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来自江西的。我想说的是啊，说到贪官啊，我想到中国的贪官啊，真的是非常多。想到贪官，我就想到我们学校一件事情。经常我们老师说扣分的事情，如果我们班有人吵，那就副班长扣分。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这样说，我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江西省某某是有贪官，那江西整个省的省长也要抓走，因为江西省省长没有夸好。也就是说，如果周永康是贪官，那共产党都灭亡了。
好，谢谢。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时间不多，接下来是河北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请简短。
哎，你好。你好，你好，请问那个对于中国这个贪污的问题吧，我说那现在这个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贪污的问题，是这个整个共产党贪污的问题。
是，
你这个、你反对腐败不是说那个靠这种，你得靠这种制度的反腐。你比如说，确实给这个人民群众这个监督的权利，你共产党本身呢都是一党专政，他没有给这个老百姓这个真正的民主的权利。说这个。你这民主现在属于虚伪的民主，
好，好，谢谢您，是全党的贪污这个是没有监督。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请简短。
啊，你好，是我吗？
嗯，是，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快，时间不多了。
我认为这个、这个仅仅这个打掉胡这个周永康还远远不够。
好。好，谢谢您。接下来最后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就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也讲的，这是这个制度性的贪腐，是全党的这个贪腐，那么周永康都贪腐，那么共产党就该灭亡了，请您回应一下。
其实现在是这样，亡党是有可能的，亡国是没有可能的。那么这是一，第二就是我想周永康无论最后怎么处理，有，我想很可能只是会起诉他的贪腐部分。至于那个政治斗争的背景，可能跟薄熙来案一样都不会公开。那最后就变成一个指东打西的审判。其实他的背后是真正是谋取最高权力的这种权力斗争，但是用反贪腐的名义来进行，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对于整体上的反贪腐，我觉得那个如果没有制度作为这个前提，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前提，还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谢谢。
嗯，好，谢谢您。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啊，制度作为保障。好的，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